我们是上帝的葡萄园，那么上帝呢就要问问我们，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叫你能得救。现在上帝很想把我们啊救到天国去，他不是说吗，像一个母鸡啊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样，他很想很愿意，但是呢他说可惜你们不愿意，我已经尽到我最大努力的，就这一次啊，我这个葡萄园呢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这个啊努力把它建设好了，结果这个葡萄啊不争气，本来是很好葡萄，结了野葡萄酸葡萄，不能怪我吧，这意思上帝在给我们讲道理啊，不能怪我，我已经尽到我最大努力了，问题是你们不愿意，你们不配合，那你还是不能得救。所以今天我讲这个道理的目的是什么，让我们第一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大爱，上帝的大爱，他是怎么样子付出最大的努力了，我连我的独生子都牺牲了，你再怎么样你还要我干什么，注意吧，可是你们不愿意啊，你们一点不领情啊，结果呢你们的家留给你们做荒场，就是还是要灭亡。尽管我很想救你们，你们不愿意得救。所以呢，这里头啊，就牵涉到一个审判的问题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礼拜会的聚会中啊，跟牧师在讲台上，他说有人问我信耶稣以后还是要不要受审判，他就说啊，信耶稣已经得救了嘛，还要审判什么，没有，等于说没有审判，那圣经怎么说的呀，圣经是不是说有审判呢，我们请看彼得后书彼得前书4:17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。注意这里也是把世人呢分成两等，一等是上帝家里的人，他就说我们就是信主的人呢，算为上帝家里的人，还有一等人什么不信上帝的，看见吧，下面就说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，这意思什么，为什么要从我们这些人起手啊，因为啊只有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、啊、当中啊才可能找到一些可以选上的人，已经是你们是被召的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那么那里不应召的人，就是是请来吃酒席啊根本不来的人，那就谈不上了，更谈不上得救了。现在你来复习的人呢、啊、要检查一下，要审判一下，审判什么，你有没有穿礼服，注意吧。所以你看很多地方啊，不管新约旧约啊，都是把这个上帝的这个救人的工作分这么两步，第一步是这个呼召，来啊，来信耶稣啊，来进天国啊，你们悔改啊，有这个话吧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这是头一步，叫你们信主受洗。第二步什么，第二步就是你们既然是已经信主了，那么你们这些信主人当中啊，是不是个个都已经啊够条件了， 什么条件，就是有没有穿上礼服。我给你们预备的耶稣的这个衣袍，你们有没有穿上？他说少。那故事里头光是一个人没穿礼服是吧，但下面耶稣说啊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啊，可能啊实际上啊不穿礼服的人不止一个，他光故事里头讲一个，实际上不止。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是不是还是靠自己得救呢，还是真正靠耶稣得救？靠自己得救就是什么，哎，我过得去，我好啊，可以。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想法呢？我也常审查我自己，我是不是认为我过得去，那么我在哪一方面可以断定我这种思想是存在不存在？就在我祷告生活上。如果我祷告马马虎虎，一天到晚不祷告，或者是就几句就了了，这说明什么？我认为不祷告过得去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我如果认为我不祷告过不去，那么我就要天天多用功夫祷告，就是这么回事了。所以你我都要常常审问自己，我今天是不是认为自己需要祷告啊？我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恳切地祈求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危险，我们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危险信号，敲个警钟，要警醒祷告。耶稣说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软弱了。这肉体软弱是什么？骄傲自满，哎，过得去，打瞌冲。那个门徒就是那样，哎，太平无事，我打瞌冲，危险呐、啊！那一群暴徒就在那个可西马尼园门已经进来了，火把已经点着，老人看到了。所以最后耶稣说：“啊，你们还想睡啊？睡下去吧。”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！耶稣说：“你们睡下去，意思什么？你能睡你就睡，就这意思。”能睡你睡吗？结果怎么样？哦，那些暴徒来了，他们啪跳起来了，没有准备好，没准备好啊！最后怎么都逃跑了，没有那个胆量了，没有准备好，危险呐、啊！你以为你们过得去太平无事了？结果危机来到，没准备。我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。现在是一个危险的时刻，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那里这个恳切祈祷，这个汗珠里面有血啊滴在地上，就在那么紧张的时刻，门徒在睡觉。我们也应该啊警醒起来，现在不是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是危险的日子很近的时候啊，要考验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头一道关是蒙召的关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悔改了，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了，这是可以啊，蒙召了，这是一个第一步，走成功了。现在问题是第二道关是不是能选上。那么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啊，现在呢传的道啊，还是以这个审判为一个中心思想。我们讲的道呢记录在启示录啊14:6-7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这是世界性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 和众水泉源的，这是交给我们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有两个主要内容，第一个是审判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安息日。因为下面呢，这个敬拜呢，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，这一句话里面你们听得出来，这都是第四条诫命里的话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安息，所以耶和华定第七日为安息日。那么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敬拜呢，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，他不能不守安息日。为什么要现在要叫大家守安息日呢？因为上帝啊要审判了。你审判的时候呢，是根据这个法律，跟律法审判的。什么律法？十条诫命的律法。你请看雅各书二章十二节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什么呢？前面就提出两条啊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第十一节提到了，这个就是上帝这个自由的律法，就是你守住这个律法了，你就是一个自由人。你要犯了这个律法，你是罪恶的奴仆，你就没有自由。那么现在呢，你注意啊，上帝给我们的信息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而审判是按照十条诫命来审判。这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呢，请注意啊，过去的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守九条，不是守十条，是不是？都漏掉一条，第四条安息日这条不守。那么到了1840年开始审判了，上帝说：“哎，我开始审判你们了啊！根据这个十条诫命审判，你们好好的检查一下，你们有哪一条没守好的，你们赶快补上。”因为审判了，拣选了，嗯，要拣选你们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光是守九条的能进天国吗？这里雅各书明明说啊，这个如果你这里不是说吗，第十节二章第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啊。比方是一个铁链啊，一个船呢、啊，一个锚掉到海里，这个抛了锚了，它是一个铁链连着的，是吧？铁链如果断了一环，一个铁环断了，这个链子怎么样？尽管链子有几十个环，嗯，断了一个环，它就是断了，整个链子不顶用。照样十条诫命，如果少了一个，犯了一个，他说就是犯了众条。你们看啊，我们安息日会的存在是应验圣经的预言的，不是我们安息日会发明这个第四条诫命。安息日是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设立的，所以我们呢不是讲一些旁门左道，自己发明一些什么小问题啊，在那里小题大做，不是的。我们这个是上帝的发出的核实的主要的信息，开始审判了，就这第二道关呢，上帝的家开始。都是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不是吗？按理讲你们上帝的儿女应该得救啊， 现在我来看看你们哪些人是真正上帝的儿女，就是这么真正上帝的儿女 是做什么的呀？他是守全上帝的诫命的，完全爱上帝。耶稣不是说吗，你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爱上帝你就守全他的诫命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你们安息日会的人靠守律法得救，这个话我们不承认，因为他把这个得救从守律法把它颠倒过来了。按照圣经是什么？是先悔改得救，然后就开始守。耶稣不是对那个淫妇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说明我饶了你了，你得救了，等于是说好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开端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那么就说明啊，这个罪人呢、啊，从耶稣救了他以后，他就要什么，就要守诫命了。这不是很合理吗？哎，我们就拿我们普通社会上来说吧，这个我们人民法院有时候特赦啊，赦免一个罪人，教育释放的，有没有？他是犯过法的，但是宽大了，宽大释放了。那么释放的这个罪犯，他出去说啊，我现在宽大了，我可以随便犯法了，是不是这么说？行不行啊？哎，不行，这个话是说不出口的。他应该怎么说？从此以后，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守法的公民。那么我们国家社会是这么样子，那难道天国你得救了我可以犯诫命了，能不能这么说？这不是这个思想就是根本混乱了嘛，糊涂了嘛，是吧？但我告诉你，奇怪的很，现在就有很多信主的人就这么说，那你得救了不要守诫命了，现在我们恩典时期靠耶稣得救了，你看怪不怪？这种思想是哪来的？是不是撒旦迷惑人呐、啊？所以耶稣不是说吗？警醒祷告，免得你入了迷惑。这是一种迷惑的思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讲这个救恩的道理，目的就是要大家搞清楚这个问题，不要让那种糊涂思想啊，把我们迷住了，认为啊，我信耶稣就可以不守诫命了。就像是一个人民法院赦免了一个劳改犯，他一出去说、哦、我国家法令我不需要守了一样了，岂有此理，是吧？我们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就马上就反驳他，你这完全是错了，法院赦免你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犯法，照样上帝赦免我们也是不希望我们再犯戒律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我们说这个得救跟守诫命啊，不是说先守诫命去得救，为了得救而守诫命，而是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要守诫命，是这么回事，不能本末倒置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审判来了，审判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叫看看我过去赦的那些人，就是包括那个淫妇，我告诉他说，我不定你的罪了，你从此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。现在来审判什么意思？我看看他有没有再犯罪，就是这么回事嘛。如果他再犯罪了，又回到这个老样子去了，那么这样的人能叫他进天国吗？你说说看，所以这就是审判，这审判少不了的一个关。头一个关也是必须的，头一个说赦你的罪，这是第一道关，因为我已经，耶稣说啊，我已经为你钉十字架了，我的血已经涂抹你这个罪了。可是呢，你蒙赦了以后，你得救以后，你表现怎么样啊？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故事，我们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。我们就再读一个，就可以把这问题搞得更清楚了。 就是马太十八章二十三节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啊，你看十两前面是一千万两是吧，差一百万倍。他就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这个话很清楚，过去你的账全部勾下了，你的罪赦了，可是还有一道关，就是要看看你蒙赦之后你心里头起什么变化，就是上帝的恩典呢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，对你起了什么作用，你是不是还是老一套，这人不是完是老样子吗？啊，对人还是很刻薄，一点不肯饶恕人，这样的人呢让你检查回来不行，我赦你的时候就希望啊你能够也有啊同样的这种爱心待人。主就是对我们就是这么希望，就是叫你改变呢，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人呢。但是你如果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不改变，那对不起，你过去那个账我还追回来，还要还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今天我们没空了，你们要是研究这个立位记里头的那个赎罪记啊，有两种，一个是每天罪人带来的赎罪记，还有赎欠记，罪人自己带来的，每天有人带来献这种赎罪记，但是一年一度有一个赎罪日，也是献一个赎罪记，这个是就是审判大日了。这个审判大日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要人呢刻苦己心，也就是表示悔改。为什么？就是上帝看看你过去是悔改了，现在是不是还悔改，还有那种痛悔前非的心。你如果没有，你就说明你自高自啊自满，认为啊我过得去，没有改变，那对不起，这个赎罪大日啊，那一天你要不刻苦己心，不诚恳悔改，他说要这样的人要从民众剪除啊，剪除去消灭他，所以很危险，这就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候，审判大日。所以我们安息日会讲的是讲救恩，你说讲不讲？我们最讲救恩，我们讲的救恩是最彻底的救恩，是两道关的救恩。你们注意啊，一般人呢如果不讲十条诫命的那些传道人呢，他就讲一道关，回到你信耶稣就得救了，注意吧，是这么讲吧。我们还有一个审判第二道关，信耶稣悔改得救重生，这是我们要讲的，但是后边这个审判也要讲，这就是一个全备的律，这个福音就是永远的福音，有头有尾的福音。有头，这个头是什么？头是创造啊，让你创造天地万物啊，安息日啊。尾巴是审判，当中十字架，完整的福音。 啊，你看啊，别人讲的什么，光要耶稣的十字架，头也不要，尾也不要，啊，安息日不讲，审判也不讲，光讲十字架不行，还不够，你这不是永远的福音，这里讲的是永远的福音，有头有尾，也有当中，啊，包括当中，愿主帮助我们呢，啊，自己啊，对自己啊，常常省察自己。上帝审判我们，我们趁早审判自己，我是不是认为我没有上帝我可以过得去，如果是的话，那我赶快啊，要提高警惕，要紧张起来，要过一个真正靠主啊得永生的祷告的生活。
今天耶稣此生招呼，谁愿起为我服务，庄稼树草仍然等着，谁肯收获捆回家，主耶稣大声音呼喊，应许此方福安回，吹欢乐的摇来映照，我在此情差遣我，若你不能远渡重洋，在外邦探亲来往，迷路人却离你不远，有许多在你面前，你若没有天使口才，不能如保罗宣讲，你可述说主的恩爱，为众人牺牲而来，若你不能来做守望，高赞西安城堡墙，知名望天国之土城，世人有永生之望，借你祈祷尽你仁慈，就能成全这旨意，你可小写中心亚伦，你就成功之摩西，情可有无数人灭亡，救助人和你前往，不可懒惰你这个人，不要徘徊或迟延，既然尽你分所当然，一个主公为欢乐，基督大呼主的招呼，我在此请差遣我。